茶苦，世界更苦。欢迎收听世界苦茶由翻转电台为您带来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节目。我们称作华语地区最好的每日世界新闻综述。以下是今天的新闻。以下是今天4月2日的新闻。首先是巴以战争。以色列军队撤离加沙医院，以色列军队结束对加沙西法医院为期2周的扫荡，部队已从医院撤离。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星期一说，以军在避免对平民、病人和医疗人员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对西法医院进行了清扫行动。行动期间，以军击毙了巴勒斯坦枪手，并缴获武器和情报文件。西法医院在战前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医院。3月18日，以军部队攻进西法医院大楼，声称依据情报信息对潜藏在院内建筑群中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展开矜持打击行动。下一条新闻，以色列空袭大马士革伊朗领事馆。叙利亚和伊朗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周一的一次空袭炸平了伊朗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领事馆，打死数人，包括一名伊朗指挥官。这次袭击可能预示以色列将打击伊朗军事人物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但是以色列表示对有关空袭大马士革的报道不予置评。下一条新闻，以色列议会1日以71票支持、1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法律，允许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临时关停在以色列运营的外国电视频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将关停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该法律赋予政府权力，可以临时禁止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外国电视频道在以色列运营。根据这项法律，以通讯部长有权命令外国电视频道停止在以播放，关闭相关频道在以办事处，并没收该频道设备，关闭该频道网站在以色列的服务器，或者以其他方式阻止对该网站的访问。关闭外国电视频道的最终决定需以色列安全内阁或政府批准。关停命令有效期为45天，但可以延长。下一条新闻，新巴勒斯坦内阁的2位部长曾发表支持恐怖主义的声明，在周日宣誓就职的新巴勒斯坦政府中，有2位部长过去曾发表煽动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或表达对恐怖分子的支持的声明。新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政府是上周四宣布的，以回应美国要求 PA 复兴的需求，希望他也能在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结束后管理加沙地带。然后是中国新闻。中国正式进入汛期。专家预测，今年汛期中国旱涝并发，涝重于旱，七大江河均有可能发生不同程度的暴雨洪水。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中国水利部发布，中国从星期一起正式进入汛期。受极端气候影响，今年汛期中国总体形势旱涝并发，涝重于旱。今年以来，中国平均降水量为61毫米，接近常年同期，但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以及长江流域中下游等主要江河来水较常年同期偏少2至6成。下一条新闻，习近平与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会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尼西亚后任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时说，中国愿同印尼一道，维护亚细安团结和中心地位，维护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据中国央视报道，习近平星期一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普拉博沃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普拉博沃当选印尼总统，并请他转达对现任总统佐科的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说，过去10年，他和佐科共同引领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取得沉甸甸的成果。雅望高铁成为两国高质量合作的金字招牌，中印尼关系进入共建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下一条新闻，中国外交部回应菲律宾海洋政策。中国外交部称，无论菲律宾出台什么样的政策，都不会影响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上星期签署行政命令，下令加强海上安全及海洋领域的意识，以应对威胁国家安全、主权、主权权利及海洋管辖权的问题。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希望菲方遵守自己的承诺，遵守中菲之间达成的有关谅解和共识，停止侵权、挑衅行径，停止拉拢域外势力介入南中国海事务，回到通过谈判协商妥善管控局势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南中国海和平稳定承担应尽责任。下一条新闻，王毅会见法国外长，呼吁提供公正营商环境。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法国外长塞茹尔内时说，希望法国重视解决中方正当合理关切，为中国企业提供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王毅星期一在北京同法国外长塞茹尔内举行会谈。王毅说，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中方愿同法方一道，以两国元首战略共识为引领，更续传统，面向未来，使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更加牢固和富有活力，引领中欧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为乱象频生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下一条新闻，南昌遭遇强对流天气。中国江西南昌市星期天凌晨出现强对流天气，包含大风雷电和强降雨，造成四人死亡，十余人受伤。中国央视新闻星期一向多个部门核实，此次强对流天气造成南昌市四人死亡，十余人受伤。吉姆新闻报道，许多南昌市民在3月31日凌晨发布视频称，当地发生了雷暴天气，出现了大风、雷电和强降雨。一位网友告诉记者，他家正在装修的房子窗户因这次恶劣天气被毁坏。下一条新闻，重庆女子持刀砍伤婆婆，掏下3岁幼子坠楼身亡。中国重庆市一名女子在家中突发躁狂，持刀砍伤婆婆后，将3岁幼子从22楼抛下坠地身亡。重庆市公安局巴南区分局官方微博星期一发布通报称，当天早上7时许，37岁女子何某在渝南大道一小区22楼家中突发躁狂，持菜刀砍伤婆婆后，将3岁幼子从窗户抛下坠地身亡。通报称，目前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无生命危险。何某已被警方控制，亲属邻居反映他近期精神行为异常，案件正进一步侦办中。下一条新闻，四川耳部护理店被罚22万元。中国四川宜宾市一家耳部护理店因被当地监管部门认定为擅自开展诊疗活动，共被处罚款22万元，外界质疑是小过重罚。舆论发酵后，当地有关部门向区法院撤回强制执行申请，并对该案启动内部复查。综合央广中国之声和澎湃新闻报道，涉事耳部护理店老板李佳音去年3月通过加盟的方式，在四川省宜宾市垂平区开了一家耳部护理店，主做采耳和耳部理疗。加盟时告知我，主要业务是理疗，疏通经络，采耳。李佳音提供的营业执照显示，门店的经营范围包含健康咨询服务、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此外还有第一类和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等。下一条新闻，湖南一女龟培生在该省某医院闻警身亡。2月底，湖南一女龟培生在该省某医院闻警身亡，距离龟培结业仅于数月。3月，广西又有一名男龟培生在医院以类似方式离世。龟培生处境引发大众关注。多名受访者认为，付出多，获得少，导致部分龟培生，特别是专说生群体，消极情绪较为突出。一些龟培生会抱怨从事基础性事务。专硕生由于仍是在校学生身份，会面临谈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的双标境况。同时，学医的沉没成本高，退路选择窄。多家规培医院的招生简章明确，如果退培，3年内不可再参加规培。有的地方还要求离院前退还相关各项待遇、福利。一名专硕生表示，如果中途放弃，可能只剩考公和去医药公司两种选择。多位医学界人士恳言，从医这条路并不容易，压力大，责任重是常态，建议适当改善规培生，尤其是专硕生待遇，多措并举，构建正向包容的规培环境。下一条新闻，巴基斯坦保证向中国工人提供安全。巴基斯坦总理沙赫巴兹 谢里夫星期一保证向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国工人提供尽可能最好的安全。巴基斯坦政府同时将上周再一次攻击中被打死的五名中国工人的遗体运回中国。中国工人3月26日乘坐的巴士遭到一辆自杀炸弹汽车的撞击，造成五名中国工人和巴基斯坦司机死亡。这些工人当时前往开伯尔普和图克西斯坦偏远地区中国资助的达苏水电站，在离首都伊斯兰堡以北大约四小时的比什姆遭到攻击。下一条新闻，中国斋月限制引发争议，全世界的穆斯林从3月10到4月9日都在过来买单斋月。斋月期间，虔诚的穆斯林通过进食、祷告、慈善活动和社区互助来加深对信仰的理解和实践。但是中国一些地区针对斋月活动的限制在中国穆斯林群体中引发热议。学校里现在不让孩子们封斋，玉溪这边已经开始执行这个文件的要求了。我前两天去了通海，跟当地人聊了一下，清真寺里还没有正式有人来管，只是在学校里给孩子们宣传了不让封斋，要封斋会怎么怎么样惩罚之类的，还要监督家里哪些人在封斋。云南省玉溪市一位信纳的穆斯林告诉美国之音，这位纳信穆斯林所说的文件是中国云南省玉溪市政府在进入斋月第二天颁发的紧急通知，对穆斯林共产党员和未成年人斋戒活动进行限制。然后是亚太印太新闻，泰国私照电单车骑士因空气污染面临健康问题。一项调查显示，泰国曼谷大多数私照电单车骑士都因空气污染而存在健康问题。私照电单车是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常见的交通工具之一。曼谷邮报星期一引述泰国健康促进基金会的一项调查报道，曼谷私照电单车骑士长期身处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的环境中，往往会产生健康问题，包括心脏病、癌症、糖尿病、慢性肺病以及眼部和呼吸系统问题。此外，这些骑士的工作风险也很大，而且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福利，收入也不稳定。下一条新闻，韩国总统就一代计划致歉，并表示医学生扩招名额或可调整。韩国总统尹锡悦就医疗界因反对医改计划而集体罢工一事向国民道歉后，总统室官员表明，医学生扩招2000人的名额并非不可更改的指标。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市长陈泰印星期一出席韩国放送公社一档节目，在谈及尹锡悦就医改发表的对民谈话时发表上述言论。这是总统室首次就医学生扩招规模提出可调整的立场。韩国政府二月初宣布将从2025年起每年多招收2000名医学院新生，引发在职医生的强烈反弹。9000多名实习住院医生在2月下旬展开罢工，这场风波至今仍未平息。翻评看来最后向尹政府妥协的方向摆动。下一条新闻，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陆。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一抵达深圳，展开访陆之行，中国大陆国台办副主任潘贤长到场接机。据台湾联合报报道，马英九一行搭乘的南方航空航班下午20:06分降落后，大陆国台办联络局局长杨毅上机问候。马英九大约在下午20:39步下舷梯，潘贤长一行接机。报道称，马英九和潘贤长寒暄一阵子，随后马英九依次与几位接机官员握手，马英九也向在场媒体简单挥手致意，就搭上巴士前往下一站。接机现场没有红地毯。下一条新闻，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访越。印度尼西亚后任总统普拉博沃将明后两天将访问日本，并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多头社报道，日本内阁秘书长林芳正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普拉博沃将于4月2日至3日访问日本，届时他将与岸田文雄和其他官员举行会晤。另据日媒报道称，普拉博沃预计还将会见日本防长务元忍。林芳正说，日本和印尼是全面战略伙伴，有着共同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希望普拉博沃的访问将促进双方在广泛领域的密切合作。下一条新闻，蔡英文会见 BAT 主席。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到访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罗森伯格时说，面对国际情势的迅速变化，台湾与美国及其他民主国家合作 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根据台湾总统府星期一发布的新闻稿，蔡英文当天上午会见就任 AJ 主席后第五次访问台湾的罗森伯格。蔡英文说，他感谢罗森伯格以实际行动展现深化台美关系的积极和热情。蔡英文指出，回顾过去一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首批协定已完成签署，让台美经贸关系迈向新的里程碑。在过去两个月，台美国际发展合作备忘录的签署以及美国2024年会计年度综合拨款法完成立法，这些行动都有助于台美发展全方位伙伴关系。他要感谢美国政府与国会为提升台美安全合作所做的努力。下一条新闻，台湾战事谣言，蔡英文是否有逃跑计划成热议。路透社委托台湾一家非政府机构的研究发现，有关台海一旦开战台湾总统蔡英文闹跑的谣言都源自中国的一家党媒，然后经中国官媒重复放大后又传播到台湾。自从2021年起，中文互联网和社媒上就不断出现台海一旦爆发战争，台湾总统蔡英文将搭美国军机逃离台湾的传言，有些传言甚至绘声绘色地描述台湾军方的年度大规模汉光军演，就是演练如何让蔡英文在军方的护送下逃往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然后再搭乘美国军机逃往日本或美国。还有的版本说，蔡英文已经给自己的亲信发放了搭机逃离台湾的贵宾卡，并准备将台湾的部分黄金以及台北故宫的部分文物一并带走。下一条新闻，朝鲜计划发射多枚侦察卫星。朝鲜重申今年将加快推进太空探索，包括计划发射多枚侦察卫星。朝中社星期一报道，朝鲜国家航空宇宙技术总局副总局长朴庆珠3月31日在记者会上说，去年万里镜一号侦察卫星成功发射升空，国家防卫取得重要进展，预计今年也将发射多枚侦察卫星。朴庆珠说，结合占领实用气象观测卫星、地球观测卫星、通信卫星制高点的目标将在农业、水产、气象观测、通信、资源勘探、防灾等领域积极推进能推动太空科技项目取得成果的工作。翻评，给俄罗斯200万枚炮弹还是有收获的。然后是科技新闻，地球两极冰融化加速。一篇研究论文预测，地球两极冰加速融化正在影响地球自转速度，这将导致历史上首个富闰秒推迟三年出现。新华社报道，近日在线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上的一篇研究论文，作者阿格纽利用卫星数据研究了地核运动和气候变化等对地球自转角速度的影响。阿格纽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斯克里普斯海洋研究所的地球物理学家，他在研究论文中说，近几十年来地核液态部分自转角速度以恒定变化率持续下降，这导致地球其余固态部分自转角速度增加。在这种效应的影响下，如果不考虑两极融冰，地球上可能最早于2026年需要进行首次富闰秒调整。然而从1990年代以来，由于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融化加快，部分地球质量从两极向赤道附近转移，这导致地球自转角速度减慢。受此影响，首次富闰秒调整可能将推迟到2029年。我们关注财经方面，广东潮汕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中国媒体报道，广东省的潮州和汕尾市从星期一起将阶段性取消辖区首套房贷利率下限，实际利率由商业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确定。广州日报引述潮州和汕尾多家银行报道上述消息。至此，广东省已有15个城市取消首套房贷利率下限。有不具名的银行人士向广州日报说，此次潮州、汕尾市阶段性取消辖区首套房贷利率下限，也是因为当地商品房销售价格下降而调整。下一条新闻，中国制造业 PMI 创新。3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录得511，写下一年来新高。财新网星期一在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3月中国制造业 PMI 较2月高出 0.2 百分点，已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创下去年3月来的新高， 显示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加速向好。下一条新闻，丁薛祥强调增发国债项目实施。中国副总理丁薛祥到河北座谈时强调，要抓好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和资金使用监管，着力打造民心、优质和廉洁工程。据新华社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上星期六至星期天在北京房山、河北涿州调研，并在涿州主持召开座谈会。丁薛祥强调，要扎实有序推进增发国债项目实施，加强资金使用监管，着力把各项工程打造成为民心工程、优质工程、廉洁工程。下一条新闻，上汽集团计划裁员数千人，知情人士透露，上海汽车集团计划于今年对与通用汽车、福斯汽车的合资企业以及旗下一家电动车子公司裁员数千人。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两名知情人士报道，这家中国国有车企寻求在上汽通用裁员 30%， 在上汽大众裁员 10%， 在子公司非凡汽车裁员一半以上。知情人士称，裁员将不会一次性大规模进行，计划在2024年内完成。公司将通过制定更严格的绩效标准和给予因绩效较低而辞职的员工遣散费的方式裁退大部分人员。下一条新闻，韩国三月半导体出口额增长 36%。 韩国政府4月1日发布的三月贸易统计显示，占到整体出口额两成的半导体出口同比增长 36%， 达到117亿美元，连续五个月超过去年，达到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水准。以半导体等电子相关产品为中心，韩国对美国和中国的出口出现回升，三月的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达到565亿美元，连续六个月实现增长。然后是俄乌战争。伊朗曾向俄罗斯通报可能会发生重大恐怖主义行动。消息人士称，俄罗斯音乐厅发生恐怖袭击之前，伊朗曾向俄罗斯通报俄境内可能会发生重大恐怖主义行动。路透社星期一引述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报道，在莫斯科番红花城市大厅音乐厅发生恐袭事件的前几天，德黑兰与莫斯科分享情报，称俄境内可能发生大规模恐袭。这些情报是在审讯伊朗致命爆炸案有关嫌疑人时获得的。1月3日，伊朗东南部城市可尔曼发生两起爆炸案，造成近100人死亡。伊朗情报部门后来逮捕了35名涉案人员，其中包括伊斯兰国组织阿富汗分支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的一名指挥官。下一条新闻，法国外长访华，希望中国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息。法国外交部长塞茹尔内说，法国希望中国就俄乌战争向其亲密伙伴俄罗斯发出明确信息。中国外交部上星期五通报，应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邀请，法国欧洲和外交部长塞茹尔内将于4月1日访华。王毅将在塞茹尔内访华期间与他举行会谈，两人将共建记者。据法新社报道，塞茹尔内星期一在与王毅举行会谈后，在北京共同见记者时说，我们期望中国向俄罗斯发出非常明确的信息，我们确信如果不与乌克兰人谈判，将无法实现持久和平，如果没有依据国际法定下和平协议，欧洲人将没有安全保障。下一条新闻，俄罗斯要求乌克兰逮捕并引渡对俄恐怖袭击的人员。俄罗斯要求乌克兰逮捕并引渡所有参与对俄恐怖袭击的人员，乌克兰指俄罗斯的要求荒谬。综合新华社和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星期天在官网发表声明说，3月22日发生在莫斯科近郊的番红花城市大厅音乐厅恐袭，并非是近年来针对俄罗斯的第一起恐袭事件。而有关部门的调查表明，所有这些事件的犯罪踪迹均指向乌克兰。俄外交部在声明中列举了近年来在俄发生的多起袭击事件及人员伤亡情况，包括造成42人受伤的圣彼得堡咖啡馆爆炸案、俄作家普里列平遭遇汽车爆炸受伤等。下一条新闻，哈瓦那综合症或与俄能量武器有关。拉脱维亚一家专门报道俄罗斯新闻的独立媒体报道说，让美国驻全球部分外交官和特工人员痛苦不堪的哈瓦那综合症 Havana Syndrome 有可能与俄罗斯军事情报局特工使用的能量武器有关。美国驻海外大使馆的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近年来遭遇一种神秘的医学症状，严重程度从疼痛和耳鸣到认知困难不等。这种病症最初于2016年在美国和加拿大驻哈瓦那大使馆发现，并因此而命名。自从2017年开始，包括美国驻中国、印度、欧洲，甚至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情报和军事人员及其家属也报告了相同的症状。不过美国情报界针对此事进行的调查于去年发布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外国敌对势力对此负责的可能性不大。下一条新闻，白俄罗斯威胁攻击立陶宛和波兰。自称的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威胁可能攻击苏瓦乌基缺口，这片土地连接着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并将加里宁格勒州的领土与白俄罗斯分隔开来。这位独裁者与西北作战司令部指挥官亚历山大·瑙缅科讨论了占领立陶宛和波兰部分地区的计划。在谈话中，卢卡申科说，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不断抱怨这个苏瓦乌基缺口，并询问了这条走廊的宽度，它直线距离只有42公里。最后是世界其他新闻。土耳其地方选举，埃尔多安遭遇历史性挫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他领导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在星期天的全国地方选举中遭到历来最大的挫败。综合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这次选举重申了土耳其反对派的政治力量，并进一步巩固了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莫格鲁作为埃尔多安主要劲敌的地位。伊斯坦布尔为土耳其的最大城市，大部分计票结果已经完成。伊马努奥卢在伊斯坦布尔市长选举中领先10个百分点，他领导的共和人民党也保住了安卡拉和全国另外15个市长席位。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新闻节目了，非常感谢你的收听，也欢迎在 Patreon 赞助泛软电台，赞助链接在 show note 中可以看到。那么苦茶苦，世界更苦，明天我们不见不散。